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的来谈利未记，从第十五章开始。这是我们第六课，所以今天我们来交通利未记的十五、十六、十七这三章。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谢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继续能够在利未记所记载的有关以色列人如何在跟随你的路上来注意他们的生活，借着这一切的吩咐，让我们能够明白今日我们怎么样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你所悦纳的。保守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上一课我们提到的是大麻风，大麻风是由外而进入内的一个罪，所以大麻风讲的非常的多，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会把大麻风当作邻里的罪，但事实上，大麻风不单是这样子想，大麻风是一个，从外进入到内，然后会在当中会深入到人的内心做一个破坏，然后不仅是这样也会影响人的，所以他的对付是相当相当严厉的。所以一个大麻风病症好了以后，还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观察，一个时间的自洁，才能够把他从那个被隔开的生活中引入到原来的这个社群当中来。那么这是大麻风，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个是第十五章要讲的是漏症，要讲的是漏症。漏症跟大麻风刚好相反，漏症是由内而外往外漏，所以大麻风别人看得出来，漏症呢别人开始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出来，但是自己能够知道，自己能够知道。所以第十五章一开始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所以也是一个要紧的事，神对他们两个人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上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所摸的瓦器必被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必用水刷洗。所以这就是漏症。漏症呢是一个里面没有守住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漏症到底对我们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么一个患漏症的人自己知道，所以他呢就造成别人不洁净，他所做过躺过用过的都不洁净，被他摸着的也不洁净。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患漏症的妇人他去摸耶稣的衣裳，他认为只要摸到了就可以好了果然也实在是如此。那么呢主的能力在他身上医治了他。所以漏症是一个隐藏的，是一个由内往外的，由内往外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漏症呢漏症就是主讲的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就是我们里面 有一些自我，有一些罪的本性，有许多不好的，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对付啊，必须要去啊制止，必须要在当中守住的。如果我们没有守住这些不好，那么就从我们口里发出来，所以说口里说出来的污秽的，那么就造成啊对人的不洁，其实是自己里面的不洁。所以肉症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思维，我们里面内心的思念，我们里面内心的思想。所以呢，一不小心，一不谨慎，那么我们就让污秽的话就从我们口里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这就是肉症。所以啊，患肉症的人，这边讲的第十三节，患肉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肉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啊所产生出来的啊是一种影响，是一种影响啊，对自己的肉症是对自己一个不洁的影响。所以这个不洁的影响呢啊，就需要在痊愈之后啊，经过七天的等候啊，第八天献两只斑鸠跟雏鸽，两只斑鸠跟雏鸽，两只斑鸠跟雏鸽有一个啊，一个就是一个恢复，一个重新开始的意思。所以啊，我们常常要求圣灵光照，有不好的思想，有不好的意念，里面有不好的话啊，不要说出来啊，要能够在上帝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啊，洁净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呢啊，这就是一个肉症，他所献上的只有啊斑鸠或者是雏鸽，所以它并不是很贵重的物，那表示说其实这就是我们会常患的啊，我们一不当心啊，那么啊我们就有一些不好的啊心意或念头啊，或不洁的思想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在谈到肉症里面呢啊，就肉症里面从第十六节开始的时候，他会特别提到的是啊，人跟啊生殖的这一方面有关的肉症啊，比如说啊，有人有梦遗，有遗精的这些的问题，那么这些或者女人啊行经当中的污秽的问题啊等等，就会讲到这些啊，还有女人在经期以外患了血漏的漏症，所以这些都会跟啊性有一些关系啊所造成的漏症。所以这些漏症也是一样啊，要啊会使自己不洁净，也使啊被碰到的人物啊产生啊不洁净，所以这些啊都是一个肉症所引发出来的不洁。所以肉症的不洁仍然一样，好了以后要等七天啊，等七天然后才算洁净。第八天还是一样啊，献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来作为赎罪。那么啊，所以肉症这里的啊最后的讲的是，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这是一个啊要求的，就是啊人的一个污秽的或者是一个肉症产生出来的不洁、所以他就特别讲的，这患肉症有梦遗而不洁净的，有月经病和患肉症，无论男女，病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所以肉症是一个特别的条例，讲到说啊，我们啊自己要能够自守啊，自己保守自己，不要让自己的里面啊的一个 里面的污秽啊，控制了我们。所以主耶稣讲，那么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只有出来的会污秽人。那么使徒保罗也特别提到，为什么这里讲到的跟性有关呢？因为啊，在以弗所书，他也特别吩咐的，他说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这些就是意念、哦、它只是一个意念，一个话语啊，产生出来的一个不洁。所以肉证呢，讲的是这个不洁啊，一个人他的话语的不洁，里面的不洁啊，里面有一些啊恼恨、诽谤、苦毒，或者产生出来的啊，在当中啊戏笑的话啊，下流的话啊，或者是啊引起人有不好的思想的话，这些啊都算是一种肉证。所以在肉证里面呢，啊，总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教导我们的。主又讲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啊，我们就可以来思想，在啊圣经里面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里面啊，很大篇的啊篇幅是在讲这一个大麻风，那这是一个啊显明的有影响带来伤害的啊一个罪。但是呢，还有一个是我们应当保守自己。一个人没有保守自己，守住自己，那么呢，就里面的污秽就会啊露出来。所以呢，啊，我在说，主就告诉我们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乃会污秽的。所以这些都跟是肉证有关。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毒，所以这些都是污秽的，所以就是不洁。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肉证的部分，它强调的是不洁。所以啊，从这立位记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我们就可以来看得出来，它虽然是一个啊神给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中的一个条例，那么引用到我们基督徒身上，却是对付啊，或者说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不要沾染罪，也要不要沾染不洁，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圣洁。好，所以我们啊谈了这个部分啊，能够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啊常常对付自己，守住一个圣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16章第16章这样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营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撵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 亚伦要把那捻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捻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华贵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患，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到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处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的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祭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旨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第十六章啊，就是在讲赎罪日，就是为神的百姓啊要来献这个赎罪祭。那么赎罪日的这个赎罪祭啊，从预表上来讲的话，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啊献上的赎罪祭。所以整个啊赎罪祭如果自己平常就可以献上，那么就没有啊，后面就没有这一个赎罪的必要。但事实上不是，它只是一个预表，它都指向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所以我们前面谈到啊，进到那个至圣所幔子内的施恩座， 那么真正的那一个赎罪呢啊，那么就是在七月初十日，就是赎罪日当天。好，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么呢啊，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那么啊，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并没有真正除罪，所以他们要每年一次的来到那里，那么呢，来表示啊，将来有一个救赎的真实的赎罪会在他们当中，那么这个真实的赎罪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啊把罪除掉。哦，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么希伯来书也让我们知道，那么这进入至圣所的幔子总是在那里，总是在那里，要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啊在十字架上啊献上自己的时候，那么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啊才会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身体啊成为那个通往啊至圣所的那一条道路，我们是借由他的身体走向啊能够进到施恩座前。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么耶稣基督要为试探而受苦，他就能够搭救啊被试探的人。第三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真实的进入安息，那么唯有基督要带领我们，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第五章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这一个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所以一直写到第九章，让我们知道头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么耶稣基督不用山羊跟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所以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因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好，所以这样子从希伯来书的整个的记载，再回到利未记这边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伦后来他的孩子啊，每一个做大祭司的每年在赎罪日的时候所做的这件事，都只能够预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能代表的那一个神的羔羊啊，背负自世人罪孽的啊，真真实实的啊，成为那一个神所要悦纳的，或者啊一个救赎的赎罪祭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啊，在这第十六章，我们再回到第十六章来看，这是他们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幔子内，到施恩座前。所以他们到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先看有几个，这是一个大祭司，他要先为自己跟本家赎罪，然后再为百姓来赎罪。所以整个来说的话，这是一个祭司啊所要做的。那么祭司啊来赎罪的时候，他要怎样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讲到他要细麻衣，也就是圣内袍圣外袍，就整个都是一直强调细麻布的圣内袍，细麻布的裤子，腰系细麻布的带子，头戴细麻布的冠冕，这些都是圣服。当他自洁以后穿戴的这一切都是圣服，所以他不是穿戴的那一个大祭司的服装，而是那一个细麻布的圣服。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件要紧的事，因为真正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是耶稣。我们是谁？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披戴他所成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细麻布的圣服。所以细麻布的圣服，我们从这段来看的话，就是讲到的我们真正来到施恩座前，是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成就的义。好，那么这当中啊，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记得每一次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跟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 我们是披戴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一个施恩的宝座前，正如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再来呢，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啊？这里讲到的啊，只要需要两只的公山羊，一只啊归于耶和华，一只归于阿撒写的。所以在以色列他们啊，从记载上来说，他们会选两只公山羊，然后研究就抽签，抽签以后他们就会啊，在这两只羊的羊角上做记号，一只呢啊绑着带子，那么当啊要写着归耶和华，一只上面写的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就是旷野无人之地的意思，所以一只归于旷野，一只归于耶和华，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么归于旷野的那一只献为赎罪祭，献为赎罪祭，然后呢为自己跟本家赎罪以后，那么大祭司就拿着香炉进入幔子内，然后把倒的极细的香料，那么呢在当中这个香料的烟影要有一个要能够遮掩施恩座，遮掩施恩座，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预表，因为香料烟云遮掩施恩座，那么香代表什么？香代表祷告，所以这就是讲到的啊，基督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这是大祭司真正的代求，是因着他的代求，所以这个才是希伯来书讲。那么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中经过，那么也是他为我们代求，代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是神的儿子为我们代求，所以没有可以控告我们的，没有可以再定我们罪的，没有在当中神不愿意的，一切都是那一个真正耶稣基督的代求。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披的是那个圣服，是细麻布的，细麻布做的，那预表的基督所成就的义披载在我们身上，我们靠着他为我们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大祭司真真实实的代求。然后当他开始来为百姓赎罪，那么在当中没有人可以进去，这都是预表的耶稣基督一个人啊，唯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然后带着他自己的血进到施恩座前，为我们来行了这一个真正的救赎。好，所以这是一个啊，最得着赦免的，得着救赎的一个啊完成的啊，用预表啊基督的救赎的一个大功的完成。所以他所献上的祭一次献上，就有那永远的啊，永远的。啊，使我们永远脱离了罪。那么第二只羊，这是一个特别的。第二只为什么啊？献完赎罪祭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一只活着的公山羊呢？我在说，那么耶稣基督进了那一个真正的圣所，带着自己一次的显现献为祭，那么用他自己啊成为祭物，那么呢啊？使我们每一个人因他所献的都可以永远的完全。那么这样的一件事之后，为什么还有一只要给阿撒谢勒的呢？那如果我们从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要思想了。那么我们基督徒，以我们基督徒来看的话，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第四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两个例证，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而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的。那么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在因信称义的恩典上，那么呢我们呢啊能够在当中啊在神的面前靠着他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与神为乐，这些都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的。但是呢，罗马书第五章后面就讲了，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 罗马书没有停在第五章，会继续谈六七八三章。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讲罪作王，罪作王，这讲的是什么？罪是一个王，王是一个权柄，王是一个权势，所以罪的权势仍然在我们这一个必死的身体上啊蠢蠢欲动。所以第六章告诉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也就是我们向罪啊，不要对罪有反应，不要做罪的奴仆。所以啊，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成为义。所以我们有肉，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肉体跟老我的征战当中，罪是一个权势，所以我们在当中要得释放。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从罪里得的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那我们要从罪的权势底下得释放，但是呢，我们人的本相是什么？当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那么呢，我们知道善恶，知道律法，那么律法就成为罪的权势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啊，当我们继续的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奔的时候呢，罪的权势仍然在当中不断的要在我们的肢体中发作。所以保罗在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有一个律，就是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恶就与我们同在。那表示什么？表示这是避免不了的一个权势。所以肢体中有一个律跟心中的律交战，那么使我们依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乃是靠着主，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要我们全然的来大帐中操练顺服圣灵，顺服圣灵，让我们能够从罪的权势底下得着释放。所以这边有两只羊，一只归给阿撒谢勒的羊，归给阿撒谢勒的羊表示什么？表示说当亚伦在献完赎罪祭之后，把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的诸般罪孽过患，这是认罪文，然后让这只羊都归到羊的头上，送到旷野无人之地去，这叫罪的权势。罪的权势，我们一直在对付的，一直在保守自己的，是这个罪的权势，罪的权势。所以这个部分就给我们基督徒常常做一个思想。所以为什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来提醒，只要我们有一有得罪的，我们就不要落在罪的权势当中。罪的权势，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基督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向肉致死肉体的老我，向肉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就是阿撒谢勒这一只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当中，实际的当中。所以我们借着啊，与神和好，但是我们总要知道啊，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所以阿撒谢勒这一只羊啊，代表的，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罪的权势啊就被带走，我们就得释放。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当我们面对神的诫命的时候，为什么它是不是一个啊律法？我在说，当主说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旧约也有规定，那为什么在旧约是律法，在新约我们就不把它当作律法呢？因为如果这是一个律法，我们要去做，要记得
那么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如果我们按照律法去做，罪就活，我们就死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让我们怎么样看待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呢？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这里我们看到三个重点，一个是赐，一个赏赐，一个是一个恩典，一个是新，代表一个新的生命带来新的力量，第三个才是命令，也就在当中神话语所带来的恩的一个应许。所以我赐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把律法在基督里，所以主说我来的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成全的意思是什么？是他把他做成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他把那一个能够在当中使这神的话成为我们的那不是一个要求，变成一个命令，变成一个应许，变成一个祝福，这一个新生命才有的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很要紧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面对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回到律法的时代，把它当成一个律法去做。要记得当这样的时候，罪就活了，我们就死了。我们要看到神所给我们的在每一个吩咐，它都是在基督里，都是一个应许，因为是主自己做成的，然后赏赐给我们，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领受，在信心里去经历。我在说，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领受，在信心里面去经历它。所以使徒保罗就讲，以色列人走的路就是律法的路，所以他们得不着。我们基督徒要走的路是信心的路。所以从人看，我们好像仍然在做一些律法上的事，但全然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去做，我们也不是在看有没有做成，我们乃是在信心里面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主所做成的恩典。所以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都要在基督里，在罪的权势底下得着释放。所以罪的权势底下怎么样得着释放呢？那么刚才我有跟大家交通了罗马书第八章的，讲的是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撒加利亚书也这样说，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三章第一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前言，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这里讲到的有一个日子，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在这个日子，以色列全家要刻苦己心，就是保罗讲的，那么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这个日子，我们从当中去思想我们要带动去思想刻苦己心。一个人把自己全然的愿意从那一个在上帝面前全然的对付自己，放下自己。所以这段话里面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能够在当中知道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让我们全然的从罪中得释放的日子。对，在这边我们就可以从使徒保罗的身上，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学习的，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赎罪日，都是一个从在罪的权势底下得释放的日子，因为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顺服圣灵，体贴圣灵的，那么都是提醒我们要在恩典中来过日子的。所以 到了第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得着耶稣基督神儿子新生命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回到伊甸园亚当没有犯罪的那一个生命。许多人以为我们是回到那一个没有犯罪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没有罪性，但不要忘了，没有罪性的亚当夏娃仍然会犯罪，所以不是回到那一个没有罪性的那一个生命上，而是回到基督的生命上，回到那一个可以胜过罪的生命上，这叫我们从基督所领受的生命。所以我在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不是回到亚当最原始的那一个生命，不是，我们乃是得着的基督的那一个生命。我们不是在那边讲怎么除去罪性，而是在讲我们是在罪的权势底下的释放，我们是胜过罪的，胜过罪的。所以基督为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担当他们的罪，为我们死，也让我们与他同死，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在思想中，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许多时候在解经我们会讲到说罪行跟罪性，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想罪行跟罪性，要记得所犯的罪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对神的所有的罪债。那么另外罪是一个权势，要记得是权势，只要律法还在，罪的权势就在那里，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罪的权势仍然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是在思想罪行罪性这些因为思想罪行性会以为我们只要对付那个罪性就好了，不是，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罪的权势，罪的权势唯有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从罪的权势底下的释放，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好，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都预表了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这当中还有一样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基督，那么呢他为我们预表的以后，他就讲到说成为赎罪的之后血带入圣所，那么其他的他的皮肉粪就带到营外用火焚烧。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这件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就是当我们这一群蒙救赎的人，蒙救赎的人，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我们都分享了祭坛上的祭物，那么这个血带入圣所，这是第十三章十一节讲的，那么作为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十二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真真实实的属神的人，那么他蒙了耶稣的血成圣之后，就要为着耶稣到城外受苦。我在说，我们就要出到营外救了耶稣而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么这一点呢是许多的弟兄姐妹常常会觉得怎么样，怎么会是这样，但事实是这样我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他而活，在哪里活，就是救了营外去，救了他去，那么为主而活。因为主到世上来乃是担当人的罪，主到世上来乃是为了让人可以得救的，所以这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第十六章呢可以说来到了整个一个核心的，我们为什么要圣洁，我们为什么要洁净，我们为什么要分别为圣，都是因为我们都要在这一个真正的大祭司所带领底下， 来经历这个赎罪日的实际。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知道这日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已经得着了，但对以色列人还没有，他们仍然在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么归于他们身上的赎罪日。这个在后面我会再跟大家来交通这个观念。所以到第16章内，这一章相当的要紧，因为这一章使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所以整个来说的话，我们要记得我们是靠着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他的身体经过，能够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到了这个施恩的宝座前，记得我们身上披的是细麻布的圣服，这是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义。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献上，就成了那永远的拯救，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已得赦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得了一个新生命，但我们这一个新生命不要忘了我们仍然在与罪相争当中。所以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我们要总是在当中要记得依靠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靠着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从罪和死的律当中得释放。所以这就是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要不断的来依靠主，才能够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我们与主同死，我们也要与主同活，我们要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再来讲的就是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要为他而活，就要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到营外救了他去，使主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基督徒是一群蒙恩得救，还要加上一个奉差遣的人。神差我们到世上去，那么呢让我们到世上去为他救了他去使得人可以来认识他。所以这才是整个赎罪日，整个救赎的一个完成。好，那时间上看来17章要往后下一次再跟弟兄姐妹继续交通。今天我们整个到这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这样吩咐他们，乃是要他们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然后他们平常怎么样能够对付罪，怎么样能够对付不洁，怎么样一个守住圣洁，但是这些都预表的这一切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成就在那里。好，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的定力，那么一直到基督来成就的日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成就的日子之后，我们也要一直活在这个祭当中。所以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那么呢我们是借着耶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总是在当中，那么不断的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使他所成就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最后这叫做以马内利，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这叫以马内利。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要把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确实的知道主把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过去的罪都得赦免，一个是我们现在可以从罪的权势底下得释放。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不断的警醒？因为罪的权势仍然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仍然时刻的想要吞吃我们。所以我们总在当中提醒自己，在当中总是要不断的点睛注目在基督的身上，向神看自己是活的，那么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不要容罪在我们这必死的身子上作王。所以今天要紧的是跟大家 交通这个罪的诠释的观念，千万不要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跟罪的诠释相争。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释放，唯有依靠圣灵才能够得释放。世人的想法以为我们的生命够强够大够怎样，我们就可以胜过罪的诠释，那我们都高估了自己，我们都在看高估了自己，没有办法的。唯有依靠圣灵，唯有依靠圣灵才能够真实的使我们从罪的诠释底下得释放。不要以为自己多大的本事可以胜过罪的诠释，不，罪不是我们能胜得了的。如果我们能胜得了，基督就不用来了，不是的。我们唯有靠着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义，靠着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在与罪相争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在罪的诠释底下，我再说，我们罪得赦免，也罪在罪的诠释底下得释放。好，那这就是这一堂课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愿主的恩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无论在怎样软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跟老我的生命总是相争的。主啊，你说我们要致死肉体，致死老我，我们要能够眼睛定睛看你。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信你在我们里面活着，真正的信我们是你的羊，跟随你走。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也知道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要引导我们进入到那真理里面，在恩典的路上不断经历你自己的厚恩。而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些以色列人可见的可执行的这些的作为，在我们的思想中成为一幅明显的图画，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属灵的道路，怎么样来跟随你。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把所成就的义成全在我们身上，救恩在我们身上。你是我们的主，你引领到我们到你自己那丰盛之地，带领我们进到你的荣耀里。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愿主赐福大家，下次见。